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昨天呢，万峰呢去了看一出的电视剧集，他呢就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一句名言，他就说，对于这座城市来讲，我就是英雄，但是我对于城外面的敌人来讲，就是头号的敌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呢经常去寻杀公义，乜嘢系公义，乜嘢系公平呢？喺上帝里面，我哋相信上帝系会保守爱佢嘅人，其实咁样已经唔系好公平㗎啦。咁但系我哋要寻杀乜嘢系公义，其实公义就系要大家都揾到共同嘅原则。但系依家喺社会上面太多嘅时候，就是、一方嘅派别觉得自己就企喺真理嗰方，觉得自己嗰个派别就系公义嘅化身。但是既然你和你的敌人都没有那个共同的语言，怎样可以叫做公呢？所以公这件事呢，就是我们要人生去寻找了。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可以透过诗篇五十八篇当中去寻找什么是上帝里头的公义。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五十四篇一节到五十七篇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诗篇五十四到五十七篇都是大卫在急难当中向神发出的祷告。读这四篇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大卫正在经历非比寻常的苦难。大卫刚刚被以东人多益所出卖，现在大卫自己同族的人竟然都不接纳他。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西弗人曾经两次将他的行踪向王来到去泄露。因着扫罗的追杀，大卫四处逃跑，多次匿藏在洞穴当中。在被追杀的过程里面，大卫又遇到被自己的好朋友所出卖。走投无路的时候，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来到加特，即是巨人哥利亚的家乡。但是大卫一到就被非利士人捉住。大卫这些经历呢，真是好比苦情电影中主角的经历。大卫虽然经历过苦难，但是从他写的诗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神的信心。大卫捉住神的本性，神的大能，求神拯救自己脱离敌人的阴谋。大卫虽然遭受到人的背叛出卖，但是大卫相信神的诚实信实是不会改变的。当大卫面对追杀的时候，心情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内心极其痛苦，又惊惶失措，恐惧战惊占据他的内心。透过大卫描写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飞去，那我们就知道大卫真是想逃避现今的处境。他内心的写照都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内心真实的想法。当我们知道一些属灵伟人都有这种冲动的时候，我们呢都好像觉得有安慰。 因为属灵伟人同样经历人生困境，而有些人亦曾经逃跑，就好像以利亚那样。当然有人会直接面对困境，好像耶利米那样，逃跑又好，直接面对又好，神都知道我们的处境，亦体贴我们的软弱。经历过困境，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更加能够体会神恩典的可贵。听众朋友，大卫经历的所有苦难，我们可能亦会经历其中的一件两件不等。而诗篇第五十五篇不单只适合平常人来阅读，同样适合有极端惨痛经验的人来到去阅读。至于被逼到好像就快发狂的人，亦会在诗篇里面发现遭受同样痛苦的人他们的表达。至于其他人亦可以由诗篇学到怎样代祷的，令我们能够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感同身受的去祈祷。此外，被出卖的心碎的经文亦让我们对基督承受的痛苦，同埋佢喺过程当中嘅节制、舍命救赎嘅态度等等，都能够有更加深刻嘅体会嘅。我哋经历苦难嘅时候，可以学习大卫将自己内心嘅苦情向神申诉。当我哋悲痛到一个境况，冇办法组织自己言语嘅时候，亦可以直接引用大卫嘅诗歌向神祷告，求神为我哋施行拯救嘅。当我哋喺苦难嘅时候，亦是我们软弱容易犯罪的时候来的，因为我们当时身心灵会十分疲倦。不过我们是有神的人，就应该继续靠主前进。正如大卫，他从个人的痛苦之中起来去寻求神的荣耀，我们都应该轻看自己小小的痛苦，热切寻求神得到高举的。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五十八篇。诗篇五十八篇一至二节：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喜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歌的开头，诗人对于不公正的法官或者统治者是作出有力的抗议。地上有势力的统治者必须作出反应，他们在各样决定上面是否公平的呢？对普罗大众有没有施行公义呢？当时答案是明显的，没有。他们心中是图谋各样邪恶的事情，他们的手行出心里面所计划的强暴，令到地上充满扭曲的公义。诗篇五十八篇三到五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尾，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这段描写恶人的本性，他们的邪恶不是后来所形成，他们的恶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出生，他们的不法叛逆看来与生俱来，就是由他们懂得讲说话时候就开始，他们已经讲大话了。恶人讲中伤人的恶言恶语，好像蛇的毒气一样致命，而他们的耳仔不听神的声音，好像塞住耳仔聋了的蛇一样，不听那些行法术者的声音，纵使用上有力的咒语依然是不听。诗篇五十八篇六至九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抽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蜗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基于满腔义愤，大卫将恶人比喻成凶猛的狮子，他求神向这些恶人行审判。大卫求神让这些凶猛狮子的牙被敲掉，让他们可怕的大牙被拔出消灭，就好像中水迅速在地上消失一样，或者好像急流神秘地流了入地底就不见了。诗篇五十八篇十至十一节：二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大卫痛恨那些恶人的行为，所以就渴望神公义的审判。当义人见到神公义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就会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跟着诗篇第59篇，标题当中我们知道，扫罗派人窥探大卫的房屋，准备捉拿他。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大卫就向神发出呼求了。诗篇59篇1至5节，大卫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显，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监察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在面对危难的时候，诗人的说话就好像猛烈的奔流这样涌出来，求你救我脱离，求你救我。大卫的措辞相当激烈又紧急，那些邪恶的人呢，热切渴望可以将大卫杀害，他们很冷酷的等着有机会来到杀大卫，他们又联手一起要消灭大卫。是不是大卫因犯罪而被追杀呢？不是，暗杀大卫这件事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诗人不似得他们所指控的这样犯了叛逆不忠之罪，没有。而他们疯狂作出这些准备都不是因为大卫的过犯，于是诗人就呼吁神兴起拯救自己了。诗篇59篇6至7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号如狗，为圣扰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诗人大卫描写暗杀他的人好像一班野狗一样，夜晚的时候就走出来徘徊怒敲围攻诗人，他们不停的敲叫咆哮，声音充满于空气，他们傲慢的以为自己不会被发现的。诗篇59篇8至10节，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当大卫面对被捉拿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的看顾，他信神必定耻笑这些敌人的愚昧，因为大卫知道神是自己的力量，是自己的保护者，而神必定可以打败这些敌人。诗篇59篇11至13节，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这段的祷告很独特，大卫求神不要突然杀死他的仇敌，恐怕以色列民会轻看罪的严重。惩罚如果渐渐增加，那神的严厉就会令人更加难忘了。不过由之后的经文，我们有清楚看见，在诗人指出逼迫者应该受到可怕的审判当中，亦都包括了最终的毁灭。大卫祈求他们在骄傲之中被捕，要为他们自己口中的罪、嘴里的恶言作出解释。最后大卫祈求他们因为咒骂虚谎的说话彻底地被毁灭。这样从东至西，世上各处的人最后都知道神是在以色列国掌权的。诗篇59篇14至17节，大卫说，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号如狗，为圣扰行， 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与我的神。想捉大卫的人，他们找不到大卫，到处徘徊敲叫寻找诗人，他们在咆哮说要拿大卫的命，不过因为找不到人，他们发怒。第九节，大卫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来到第十七节又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透过对比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神是听了大卫的祷告，于是大卫就向神发出赞美。当我们见到神垂听义人的祷告，我们都会觉得高兴喜悦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标题，跟着的诗篇第六十篇是大卫所写的，当时他和两河间的亚兰并且所巴的亚兰争战，而约押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大卫和亚兰和以东这一场的战役里面，似乎是遭受到暂时的败退，而大卫祷告迫切恳求神的帮助。诗篇六十篇一至四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大卫研究过往因为以东和亚兰联盟所造成的伤亡之后呢，认为这个灾难显示出耶和华丢弃了他的子民，亦都可以说神拒绝了以色列。神在愤怒当中粉碎了以色列抵御敌人的堡垒，令以色列无助地面对仇敌攻击。那就好像整个国家已经被一次剧烈的地震所摧毁，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已经破败，社会的围墙因为多处裂口又变得脆弱了，在这里摇动。如果主能够修补裂口，令自己子民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就最好了。以色列民经过一次很严厉的考验，痛苦败落的酒令他们好像醉汉一样东歪西倒地扑来扑去。这样情况下，大卫就以毫不掩饰的讽刺说话来到投诉了。他说神为以色列升起的旌旗不是胜利的，而是败北的旗。诗篇六十篇五至八节，大卫祷告，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梭割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盘。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示剑、梭葛、基列、马拿西、以法莲和犹大都是犹太人的领土，神主张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拥有权。而神要分开约旦河以西的示剑和河东的梭葛谷，神亦必定占领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和马拿西的两个地区，即是在约旦河两岸各有一处。位于以色列中部的以法莲是神的头盔，这个支派必定带领国人作出防卫。犹大是神的杖，根据雅各临终时候预言，犹大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耶和华跟着转向三个邻近的国家，坚称自己对他们有统治权。位于死海东南岸的摩押是神的沐浴盘，神向以东抛他的鞋，象征自己对他们的占有权，也都象征神对他们的轻视。诗篇六十篇九至十二节，大卫祷告，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抛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的敌人就是他。在这一段很明显，说话的人在这里是改变了的。这里不可能是耶和华的声音，因为神不需要任何人带自己去进入坚固城的。因此我们知道这里是大卫讲说话。大卫渴望有一天以东的首都城市会落入以色列人手中。当然这个城市代表整个以东，大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神的工具，完成神占领以东的意思。不过这个盼望当时显得徒然，因为神已经向他的子民掩面，神丢弃他们，不再和以色列军兵同去，作他们胜利的保证。因此大卫恳求神再一次为自己烦恼不安的子民来征战。这篇诗篇最后以一句信心的说话作结束。有了神的帮助，以色列军队肯定有辉煌的战绩，而他们的敌人必定在神的脚下被践踏粉碎。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虽然不会好像大卫那样需要上阵杀敌，但是我们都是有敌人的，就是世界、肉体和魔鬼。人靠自己没有能力征服仇敌，但是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信靠和指望主耶稣拯救的人必定是不会失望的。大卫和耶和华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对大卫来讲，特别在危急的时刻，在似乎完全绝望的处境当中，他学识了将自己的重担卸给神。诗篇第61篇，大卫又再遭遇到惊险的处境了，那些困境的压力迫使大卫在心中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强烈而且清晰，是其他祷告少有能够越过的。这个祷告成为千千万万属神子民恒久的语言，是他们经历逼迫、心碎、痛苦时候的心声。因为大卫讲出他们所感受却不能够那么清楚表达到出来的那些痛苦。诗篇61篇一至四节，大卫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作过我的避难所，作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在宇宙之主宰的宝座那里。传来了大卫的声音：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神的心感到高兴，因为神仆人好像孩子那样的信心可以得蒙至高者的垂听。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诗人并不是真的身处地极，但是大卫实在是处于极端的困境，得不到安全或者拯救，生命似乎看来要结束，死亡马上要临到。在身体和精神上面，大卫都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他知道恩典的宝座近在咫尺，因此大卫在缺乏的时候，他就靠近宝座来接受怜悯，去寻求恩典的帮助。因为大卫知道只有神能够救自己，只有在神那里自己才会有平安。诗篇61篇5至8节，大卫祷告说：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传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好有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大卫是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来到去讲说话。而有趣的地方就是，虽然大卫仍然是谈论到自己和神与他所立的约， 不过他的说话对另一个王来讲呢，其实是更加合宜的。那如果我们将这番说话应用在大卫的身上呢，就只能够看成为大卫为自己去祈求长寿和国度的长存。不过当应用在主耶稣身上呢，这一番的说话就会按照着字面的意思来到应验。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提到的是尼赛亚君王。在困境里面所开始的诗篇最后在平静当中结束。大卫到达了比他更高的磐石，他充满感激，于是决心不断地唱歌赞美主，要还他敬拜神、爱神、侍奉神的愿。有些人在压力之下呢，会过度起誓，又当困难过去就忘记得呢一干二净。不过我们见到大卫呢不是这样的人。诗篇里面有不少的内容是因着面对仇敌而写出来的优美词句。当中诗篇第六十二篇可以说是更加名列前茅的作品，因为它显然是写于压力十分沉重的时候。它的特色就是随着诗文的进展，信心亦逐渐加强。大卫将它在独处时候得到的秘诀再向自己来到强调，亦都要求别人好似佢一样。最后大卫将过去嘅经历同现今嘅启示所学到嘅功课呢作出一个总结。唔单止可以令我哋读者得益处，亦都令到神得着荣耀嘅。呢一首诗係流露出仲未得到回答嘅祷告嗰份嘅迫切感，又显示出重新肯定并且加深了的信靠把握。诗篇六十二篇一到四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倚，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这篇诗篇的信息主题就是唯有神是真正的避难所。文字里面所出现的唯独这个字眼就特别强调出唯有神配得我们完全并且专一的信靠。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主动的提出，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